我和智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智阳啊。首先先
祝大家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对，晚了一点，晚了一天。
今天是 Boxing Day。
对，大家应该都去购物去了。如果在国外的
小
伙
伴，
对。
然后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小视频，然后有在说现在在美国如果你说 Merry Christmas， 它其实是一个政治非常不正确的一个祝福语。
为什么呢？
然后当时我看见的时候我也愣了，我就说 Merry Christmas 说了那么多年怎么就政治不正确了。然后说现在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对的啊，就是如果有身在美国的小伙伴可以给我们指正一下，就是说 Merry Christmas 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特别强的一个词，所以你只有 Merry Christmas 意指于你只接受基督教。
嗯 ，OK。
Sometimes 有没有天主教我不太确定，但是你是一定把那些什么信仰佛教的啊、印度教的啊、伊斯兰教的、啊，把这些宗教信仰都排除在外了。
嗯，
所以说现在说 Merry Christmas 都特别的政治不正确，因为它的包容性不够强。
OK， 所以就 Happy Christmas 呗。
没有，然后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说那我们就都说 Happy Holiday 吧。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中性的一个词。
对吧，我们就 Happy Holiday， 反正现在是 Holiday Season。 然后我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应该也开始休年假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给大家，我们今天就不来聊市场，也不来聊币那么 formal 的一些东西，
对，
我们来聊一个
非常有趣的话题。
对，然后这个话题也希望可以在大家休年假的时候不管是在路上开车或者等飞机的时候，当一个茶余饭后的一则故事来听，
一个谈资来听一下。
对，一个谈资来聊一聊。好，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聊一个很火爆的话题，打双引号的，就是火山债券。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月的月中的时候听到这么一则新闻，或者看到这么一则新闻呢？有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萨瓦多，他们准备要发。
萨瓦多是不是踢足球的那个？不对，那个踢足球那个人叫萨尔瓦多，是不是？
好了，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聊这个话题，不然被人家耻笑，我们两个就是一个神经病。Anyway， 那这个萨瓦多这个国家是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们就以政府的名义准备要发行一个别名为火山债券的这么一个国家的债券，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呢就瞬间引爆了整一个市场，尤其在机构和
什么是火山债券
啊？对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但是我们马上会讲到什么是火山债券啊，但是请让我先把这个新闻讲完。
好，
特币办公室才在推特上面发推，表示这个债券将会正式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发行。
他们很狗哎，肯定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熊市比特币才三万多美金的时候，然后现在破四万了，然后他们开始说，哎，我们可以开始了，它开始值钱了呗。
对对，我觉得很大，
好狗啊！
我觉得很大可能他们就是一直都是看着整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进程或者市场的发展去做的。但其实萨瓦多也，的动作一直都很骚的。我们后面会在不同的环节会聊到他们这个政府的骚操作。那么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为啥它叫火山债券啊？
我猜一猜
啊，
是不是因为他们那里有没有火山？
哎，
我 guess 他那里有火山，有火山就有能源，他们是用火山能源挖币，是不是？
啊，对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币 suppose 是说我 base 的是在于我的国家资源，就是那个火山资源，我的这个债券的 underlying asset 就是我的国家的火山资源，我然后我现在呢是用我的火山资源去挖币。
对对，所以 是这样子的，没错的。所以就是他们呢，之所以叫火山债券呢，是因为萨尔瓦多打算利用他们国家一座名为孔察瓜火山附近的地热能，去为他们的这个比特币矿场来供电，来挖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个别名的原因。那么，火山债券啊，之所以发债券嘛，我觉得你读金融的或者了解经济的小伙伴肯定知道，一个国家为啥要发债？你这个
印钱嘛？
啊，对，就问那为啥要嘛？为啥要印钱嘛？
为啥要印钱？国家肯定要钱啊！
啊，对啊，所以就是萨尔瓦多之所以要发这个火山债券，其实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萨尔瓦多主权债务的凭证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为萨尔瓦多即将要新建的一个名为比特币城市的项目进行融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从2021年开始一直说要发行这个债券的原因，就这两个原因。那么这个火山债券呢，其实是以美元作为计价，十年期，然后年收益率为6.5%的一个国债。然后目标呢是筹集10亿美金，其中一半5亿将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比特币挖矿，另外5亿呢将会直接用来购买比特币，非常的简单粗暴。
这个债券已经发了吗？
还没有发，它是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才会发，但第一季度的你知道三个月我们也
还没。那他们好傻逼，他们就应该今年年初发，今年年初发比特币那么便宜，赶快先疯狂买啊！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预先知道的这个。
这个事情不需要预先知道吧？这个市场上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疯狂买比特币啊，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就不买了。他们难道不是应该这个债券就应该年初发吗？年初发了该挖矿挖矿，该干啥干啥。你看现在比特币好 ，anyway 继续。
对，然后这个火山债券呢，其实是一个他们称之为一个把这个金融民主化的这么一个实验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火山债券会独家的在一个叫 Bitfinex Securities Platform 的一个中心化加密货币交易所上面进行交易。那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其实是注册在了两个国家厄瓜多尔和这个萨尔瓦多的一家公司。然后呢，每份的份额是100块钱美金。所以呢，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他们的这个交易所是干嘛的？专门来交易比特币的？
他们这个交易所是交易很多不同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但是
它就是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对对对。
然后这个上面的，然后但是他们
这个
火山债券
会独家在这一个交易所上面去发售。
哦，然后大家可以去按份额去购买。
对，然后最小的份额是100。
OK。
所以他就等于说也开放给散户去投资呗，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买了这个火山债券，我是用 U 去买，我是用美金去买。
对。
我用美金去买，买了以后，那它的利息怎么给我呢？
十年期，
然后我再去找他 redeem。
对，那你要相信他，
他值得相信吗？
这个就不是我们能
也、就是、
我们能理解的话题了。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债券放在我钱包里面放十年，然后我再去找他 redeem。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这个债券他们会不会推出什么新的玩法？
对，他们会的，就是他们有现在口头上面已经讲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持有者的福利，除了这个收益 6.5% 的收益以外呢，后面还会有对这些债券的持有者根据他们的比特币的这个价格的涨幅会有相应的分红。
分比特币吗？
分红，没说分比特币，就是资料上面都是一些比较大块的一些或者说比较模糊的信息，我觉得具体的信息估计还要再等到明年，估计他们要差不多发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我刚刚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我能在网络上收集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家背书国家信用背书的一个 DeFi 项目，是一个 RWA 的 DeFi 项目，
没错的。
然后只不过现在正常 RWA 搞的是美国国债，
嗯，
然后塞尔瓦多这个就是我政府出来做了一个 RWA 项目，然后做的是我自己国家发行的一个国债。
对，没错。
然后 OK 好 make sense OK 好继续。
所以呢萨瓦多呢这个国家呢，如果不知道的小伙伴呢应该不太了解它的这个跟加密货币或者比特币的这个渊源
啊。但是这里要插一句啊，如果有小伙伴还不知道 RWA 是什么，我们的第二期还是第三期，
对，
有一期叫做不喜欢加密货币的炸鸡店不是好 RWA 项目，
对
的那一期项目就专门讲了什么是 RWA。 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就觉得哎，这玩意儿还挺好玩的，你可以暂停一下回去听一下那一期节目，然后你就可以然后你再回来听。我觉得你就把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就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区块链的一个 DeFi 项目，
没错，
然后是一个 RWA 的 DeFi 项目，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对我来说会好理解一些。
对，好，那么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就是萨瓦多这个国家其实一直出现在国际视野里面，它的形象就是跟加密货币或者比特币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他们一直以来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加密货币的一些金融工具的操作。
嗯，
那么比如说早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萨瓦多一个位于拉利伯达德省的一个叫 El Zota 的小镇收到了一笔价值$100,000的比特币匿名捐款。那么这个捐款人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小镇能够建立以比特币为基础的循环经济，那从此以后这个小镇就以比特币沙滩为大家所熟知。所以后面我尤其在这一次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在网上看到了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这些博主或者关心加密货币的人，我都能看到他们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机构的名义去到了这个小镇，去真真正正的去体验什么叫以比特币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上潜水课可以用比特币给钱，你买咖啡可以用比特币给钱，基本上这个比特币是完全接近于100%，
就是可以
接受的，
就是可流通的一个货币呗。
对，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所说的加密极端爱好者的一个乌托邦。
那他们买杯咖啡的成本很高
非常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实现这件事情，尤其在现在比特币的
可能年初还 OK 吧，今年要是碰到像一两个礼拜以前，他们一杯咖啡我就买，就光那个 gas 费付给矿工的费用也都是，哎，不过这个也 make sense， 因为如果站在，就是这个看你站在谁的角度上面了。如果我就是矿场，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小镇，然后是用比特币来做结算货币的，那所有人在这个里面做消费，我要付的矿工的这一笔 gas fee 那最终还是付到我手里。
嗯，
所以这就相当于就是循环经济嘛。
对，
这就还是循环到我的手上嘛。
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很怎么说，早期的一个比特币的试验田。但是当然了，这个最后的整一个市场的反馈，这个城市现在还在以这个比特币为循环经济运作。
但是这很慢呢。
是没错，
就是我体验了一下比特币网络，就是在交通不是特别拥堵的时候，我一笔转账也要至少要等5分钟。
是，
这是从中心化交易所转到比特币钱包，我至少也是要等5分钟。然后通常情况下，那个交通比较拥堵的时候，我等半个小时都是正常的。那我商家怎么办？我商家买了以后，我也不确定你有没有给到我钱，
我
你就在这给我站着，也是给我站着，哈哈，等我什么时候收到了。然后我让你再走。
我觉得这个真的实际怎么操作，我估计我们得真的去看一下。
我们明年 plan 一个行程去玩一玩。
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去，尤其这些对加密货币非常有热忱和这个理想的这么一些游客，所以就是其实是带起了热潮的。因为这是
旅游也发展起来
了，就是作为一个旅游的卖点嘛，就发展起来了嘛。
嗯、
因为这全世界就只有它有这么一个像一个hotspot 的一个地方、
嗯，
真的实验了这么一件事情。
嗯、
这是第一个在萨瓦多里面啊、有的这么一个关于比特币基为基础的循环经济的这么一个小镇。那么两年后呢，在2021年9月7号，萨尔瓦多呢就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他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的好奇点是在于是说他们是多法定货币吗？还是就只认比特币这一个？
他们有美金和这个比特币，他们所以是双法定货币制的。
啊，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任意东西我都接受。
就是美金和
啊，就像我在土耳其一样，是吧？就是你可以选择付英镑、付欧元、付美金，也可以付我土耳其里拉。
对
啊，
没错，
okay.
没错。好，然后呢？最近呢，就是随着这个火山债券的这个细节的
公布
啊，他们又公布了另外一个非常过瘾的一个称之为公民签证计划。什么呢？就是每年啊，萨瓦都会推出一个限额1000人的这么一个公民签证计划。那你只要投资等值100万的比特币或者 USDT， 就能快速成为萨瓦多公民。啊，我不是移民中介啊，各位，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成为萨尔瓦多公民或者拿萨尔瓦多护照有什么好处啊？但萨尔瓦多护照呢，虽然这个
听起来很破，
听起来不太知道他要干嘛，但是他其实是免签欧盟所有国家的，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他在哪儿啊？这个国家？
中美洲，在巴拿马、厄瓜多尔那边。
啊，
所以就是拿到他们的护照是可以免签欧盟的。
OK，
所以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卖点。当然了，我后面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了，大家这些真正做移民中介这些人觉得，哦，我花这笔钱，我还不如搞一些别的国家的护照。
对啊，100万 U 哎，
100万美金，对，
100万 U， 那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相当之不划算的，我还不如去搞个塞浦路斯，我还可以买套房子。是吧？
是是是。
还有什么西班牙啊？
西班牙好像是只要70万欧元，
70万也差不多100多万美金嘛。
对对对。
那不划算呢？
对。
他除非是说，我觉得他再去跟美国谈一谈，他要是能，
那我觉得行。那我
要是能去免签美国，我觉得可能这个含金量会稍微再高一点。
是，但就只免签了欧盟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都是没有免签的。
那不好玩，那不够。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过的关于这个比特币城市的这么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现任总统纳伊布·布克莱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的计划是在这个萨尔瓦多南边的一个叫丰塞卡湾去建立一个比特币城市。然后这一个比特币城市的计划的细节呢，其实都没有公布。我觉得等到他公布那一天呢，估计又会引起市场的一个轩然的大波的。所以我们呢，这个细节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
对。所以就是萨尔瓦多，刚我们讲到的这么多不同的这一些和加密货币或者跟比特币有渊源的这么一些事情，其实已经将整一个萨尔瓦多和加密货币，或者更准确来说，比特币，把他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的这么一些行为或者活动了。那么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很好奇一件事情，为什么萨尔瓦多会这么对于加密货币或者说比特币如此的着迷，或者说如此的就是迫不可期待的一定要将这个加密货币纳入他整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计划里面呢？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我记得在数字货币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当时数字货币才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聊什么稳定币啊，说国家发行的什么 CBDC 啊，然后其实那段时间就一直大家都在聊，就是说这个国家货币会不会最终会被数字货币所取代。其实这个应该是比特币最开始被这个中本聪发明出来的一个很，他就希望最终大家都可以以这样一个现金系统，然后来完成大家的金融交易。但是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出了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个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种虚拟货币，我觉得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嗯，
因为老师说我觉得能用钱赚钱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光是个人也是国家而言，我觉得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套利空间非常大。就像现在都在说最好的金融模式是什么，其实你卖货是赚不了多少钱的，你是有一个这个天花
板
的，
嗯，
但是如果你说你做的是一些金融产品的话，那其实你的天花板是可以瞬间被拉高的，它的利润率是很高的，但是金融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站在国家层面来说，金融它是一个会威胁到国家主权的一个事，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在探讨的什么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我觉得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已经是一个国安问题了。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是一个货币主权的国家，同时这个国家它的政权是稳定的，然后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勤劳的，然后大家都是愿意，就是我去付出某一部分的这个我的劳动我的精力，我就可以赚到一个 decent 收入的。
嗯，
我觉得这样的国家都不会接受数字虚拟货币来作为他自己的国家法定货币。
对，所以
但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们可以来接受，就是那种我在战乱的，
嗯，
我一来我在战乱的，二来我国家本来就很穷，
嗯，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在我国家内部形成一个内需的，
嗯，
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国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constant 的 GDP 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我的自己国家本来主权就不稳定的，
嗯，
我觉得这些国家他们这个都非常数字货币都很有可能被不管是这个国家无论它是独裁政治也好，就是我们说的像土耳其，然后或者是你是民选政府也好，像最近的那个泰国，
嗯。
泰国最近上的这个总理不也是就是靠虚拟货币啊元宇宙啊然后过来的，所以就他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游说选票的一个话题。然后正好最近不是 AI 又是一个都在说 AI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得要就是把数字或把虚拟货币变成国家主权货币，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主权国家和稳定经济体系的国家这都免谈不用想的，
嗯，
这一定是会动摇国家根本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不会允许的，
嗯，
但是你但凡碰到的像那些特别穷的国家，你看像现在你是可以看得到虚拟货币蓬勃发展的地区都是些什么地区的，
是
什么非洲啊，
嗯，
然后什么泰国啊，然后像什么中美洲啊，
比如说你去过的土耳其，
对，然后像土耳其啊，你是就很明显就是土耳其人民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拥抱比特币，就是因为我里拉疯狂贬值嘛，
嗯，
我里拉贬值贬的就是二三十倍的那样的贬值，谁愿意今天我存在银行里面的钱明天变得一分钱都不值，
嗯，
就是我昨天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有钱的，明天我觉得我靠我银行里面钱只够我买一杯咖啡了，
没错，
所以遍地所有人大家都去买比特币嘛，那比特币毕竟就是我可能买不到美金，我可能买不到英镑，但是比特币哪儿都能买，这就是去中心化嘛，
没错，
对
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萨尔瓦多全面拥抱加密货币的这件事情，我们离不开的肯定首先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萨尔瓦多这个国家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基本的经济状况。如果萨尔瓦多的这个 GDP 呢，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呢，是745亿美元，全球排107啊，就是一个中等。
他邻居是谁？
他中等偏下面的一个的位置。然后人均 GDP 呢是11700美金多一点，全球排114。那基尼系数呢是38.8，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呢是0.675，也是属于中等，全球排125。那通货膨胀呢，在这个萨瓦多其实是连续11个月一直在下跌，现在是大概在2.1的 2.1% 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面看呢，萨尔瓦多其实是不像你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土耳其啊，或者其他一些货币非常不稳定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指标的，它的通货膨胀是非常低的，也就是它远低于整一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国家的平均数。但是在2023年呢，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仅有2.8%，然后中央政府的债务呢达到了 GDP 的65.5%。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们全国的总人口到现在大概是有683万人，但是却有超过200万人，接近1/3的人，萨尔瓦多人是旅居海外的。因此萨尔瓦多每年都会接受大量的侨汇，就是从海外往这个萨尔瓦多寄钱的这么一些款项，国民因此也长期高度依赖这么一个外部的汇款。单单就是今年10月份这一个月，萨瓦多就接受了6.8854亿美元的汇款。所以其实这一个才是萨尔瓦多为什么如此积极的拥抱加密货币的一个原因。相信大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都肯定使用过各种不同的这么一个汇款的工具，无论是借助当地银行，还是借助一些中介金融机构去进行汇款。我们都会面临着两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手续费，第二个就是等待时间，这两件事情。那我感觉你有什么话要想说？
我觉得手续费相较于汇比特币而言是便宜的。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问过你一个问题，我就问你，你说这个
depends on 你汇多少钱？
对，所以就是他们是有一个倍率的嘛，就是、
我是按你总额数的20%来收这笔钱嘛。
对，所以就是更多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选择无论是一些银行，还是比如说最大的一些中介机构，像 Western Union 啊这种
西联
的这么一些寄钱机构呢，基本上这个手续费和这个等待时间都相对而言呢是比较高的。所以
那个是按天来等的，毕竟比特链上你再晚也是几十分钟，按小时来算的。
对对，所以呢就是加密货币呢就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替代的选择。那么这里面很简单，大家都了解了，加密货币是没有不需要借助一个中间商的，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啊去完成这么一个汇款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我只要拿这个手机连个网络，搞个钱包，我就能做了嘛，对吧？而且相对而言呢，这个整一个的交易费用呢就比较低廉，而且交易时间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可以缩短到每小时，或者说甚至以分钟为计的。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能看到了，在萨尔瓦多这个国家，刚刚你讲到的这一些问题，或许会成为促使他们拥抱加密货币的一些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是主要因素，而更多的是一些次要因素。更主要的因素完全是因为这个国家要重度依赖外部的汇款，所以加密货币的这个去中心化，不需要借助中间商，手续费低廉和这个交易时间短，就成为了他们现今为止一个相对传统金融体系更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因素，但是我突然想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来想这个事情，就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上面来说，我觉得你刚才在聊那个通货膨胀和它的经济增长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观点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一直都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来增加，是给这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助推器，是适度的通货膨胀但是因为你的钱就是从数量上来看，你的钱总是要往上涨一点点，
对
对吧？然后你有了通货膨胀，然后再配合这个国家的这个利息政策，就是怎么说，货币政策，然后大家来，然后这样你的整一个的经济增长才能往上走。那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萨尔瓦多的这一个国家，按照你刚才在聊的，其实它的经济是应该是在停摆的，
停滞不前的，对，
就是它没有再往上走的一个迹象。那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很大一个关键是在于没有人去，你知道，就是一没有外资，没有外资去投资这个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我自己的感觉，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和有高收和有脑子的，我觉得都从这个国家走了。
对，都去外面，
都去外面去打工了。然后可能这个国家留着的，可能就是一些老弱病残，然后靠依靠着家人在外面打工，给大家寄钱回去。那然后可能这帮人在外面他们赚的又是外汇，那还有一个汇率上面的一个 benefit， 然后给到他们当地。所以我觉得他们站在国家层面想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困局打破，一部分他应该会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外资进来，让别人来投资他们。那怎么投资然后其次这个投资怎么样才能够最有效，我觉得可能是在他们的角度上面来说，觉得用区块链用比特币来做投资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吸引多更多资本进来的。那问题是这个投资就要看他萨尔瓦多当地他的基础设施基础建设能不能来承接这么多投资的。就像说今天就是这一个亿的生意，这一个亿的生意我砸给你，你有没有这个命接嘛？
对，是，
对吧，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得住这一个亿的生意的。那另外一个更多的就是把人留住，就这个国家你是需要靠人来，就是经济是要靠人的，
是，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印度现在是有人口红利的，
对，
然后现在大家也在说所有的这些国家大家都在面临什么老龄化啊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件事，就是一个点，就是我没有足够多的
生产力，
对，生产力，我的劳动人口不足，那我怎么样能把我的人留下来，或者说我不留我自己国家的人，我怎么样能把
外面的人才
吸引过来，
然后留住我在我们国家。
对，其实现在就以数字货币这个产业，就是加密行业这个产业来说，它其实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数字游民的。
对，
那如果我这个国家我的生产我的生活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再加上比较好的风俗环境，然后再加上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治安，我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来到我的这个国家生活的。我一旦有人来我这个国家生活，我就形成消费了。
是，
我一旦开始形成消费了，我这个国家的税就开始有了，对吧，我形成了消费就意味着我生产，我有了需求，我有了需求，我的供给方就会开始慢慢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变成一个正循环，
是，
而不是像现在我的所有的想法都在靠外，全部都是只能靠外界给到我，而我自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内在的像引擎一样，我自己是没有机油的，我的引擎是动不了的。
是，
那我觉得可能站在一个国家层面，他们想要来就是另辟蹊径，应该是如果我用正常的一个打法，我用一个正常的国家，我要来发行货币发行债券，然后我要来引进外资，成本太高了。
是，而且需要非常周详的一些计划。
对对，像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一直都在做的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我周围的这些国家我们要去搞正常的基建，我搞不起啊，没钱啊，我一没钱，二没技术，三没人，对吧，那所以我愿意去接受中国的好意，我们来做这个一带一路。那很明显这个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一个事情。但中美洲的这个样子很明显美国肯定不会干这个事儿
啊，是，
对吧，美国就是你们周围的大家就捧着我就好了，反正我是漂亮国，我要最漂亮，
对，
你们捧着我就好，我是肯定不会干这事儿的。那我要怎么样在这种如狼似虎，就是群虎环伺的这种环境下面我能够存活下来，那应该也就是只能说我要去另辟蹊径。另外一点我觉得 回馈呼应到我上面讲的，我刚才说我觉得对于任何主权国家而言，数字货币一定不会是他来做那个他们自己国家主权货币的一个点。我觉得萨尔瓦多他放在中美洲，我的感觉应该是离美国不太远。
嗯，那就是基本上就那一片嘛。
对，那美国很明显的我是不可能接受数字货币的。
嗯，
按照美国现在的所有的法律啊等等啊这些，那但是美国的数字货币的行业可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
没错，
那这些钱最终他们要去到哪里，他最终要把，就是资本是资本永不眠你知道吗，资本永远的他都是要再找到的，就是利润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地方，资本永远都在找这个东西，而且资本永远都在找一个监管力度不是那么高的地方。就是这个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恶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dark。但是这就是个事实，
对，
就所有的资本它都在找回报率高监管力度低，但监管力度低不代表它不监管，
是，
但是它代表就是说我对这个东西是持续开放的。那在美国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其实你知道我但凡是在加密世界里面你想做一个项目，基本上你都不接受美国用户的，你都会弹出这么一个 warning， 就是你只要是美国用户美国 residents，
对，
你们都不
要，有很多很多，或者甚至有些就像你可以注册，但是很多这种金融产品完全是不能购买的。
对，我就生怕我被 SEC 盯上嘛。
对 对, 对，
就像这次 币安好歹还能花钱了事儿，很多事情你是花钱摆不平的。
没错。
所以那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面，像这样高调的来宣布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可以，我至少我自己的 guts feeling 是他可以把一部分在美国在各种各样找机会的一些数字资金是可以吸引到他们国家来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出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是可以凑集到一笔钱，然后来把他们国家的整一个数字用数字货币来把他们这个国家的整一个基础建设啊等等啊这些能够把它做起来的。
对，其实我觉得你讲这番话非常 make sense 啊，因为在这个那一部布克莱总统的这么一个上台之后，而且大力去拥抱加密货币这件事情之后啊，萨瓦多本来在中美洲的这个名声甚至在整个世界的名声都不太好，是一个犯罪的温床，毒品就泛滥，然后整一个社会的这个人口相对的受教育的程度也不高等等这种东西啊。但在他上任之后呢，首先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政绩是什么呢，整一个国家的犯罪率是下降 60%，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国家的犯罪率以前有多高。
对啊，我不过老实说，说起这个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那个 Invisible Kids、他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贫民窟里面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他们的一家人，然后基本上我后来就发现就是犯罪啊和贫困，就是犯罪跟贫困永远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觉得犯罪这件事情是在于我这个国家没有出路，
就我人民看不到希望。
对，就是我，而且有很多东西是说我这个国家没有给到我一个足够能够让我去糊口的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那我只能去帮
铤而走险了。
对，甚至不是铤而走险，就是那是我的 only choice。你说当时我们在看那部美剧 Narcos， 就是墨西哥的那个巴布罗什么什么什么，
是墨西哥吗？不是吧，
还是哪？
Pablo， 对对对，哦，我忘了，哎
，Pablo， 反正就是那个大毒枭。然后你说能去帮他干活的那一些农民，不知道他们是在种那些毒品吗？知道啊，但是那是他的 only thing， 就是这是他的 only choice。
对，
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去赚钱了。那你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这是我唯一可以赚钱的途径，我要不要嘛？
是，那个哦，哥伦比亚
啊，对，哥伦比亚，
对，
对，就是。我那是我唯一的赚钱途径，我要不要嘛？那我如果一个国家机器说我今天要去降低我的犯罪率，那其实你要做的最简单一件什么？我让我的人民能活下去。
对，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说要引进外资，促进投资，其实 如果你这个国家社不稳定，犯罪又高，然后还有各种不稳定因素在那里，你不可能吸引得了外资的、
啊、
即使你有再宽松的金融环境、
啊、
监管环境也好，
对、
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是紧密相关，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他是有这么个想法，说、我利用这个加密货币在整一个世界的舞台上面作为一个marketing 的手段，营销手段，来借此吸引更多人关注我们国家，然后看能不能促成一些外商的投资，尤其对于加密行业的投资。但起码我得把国内先整顿好了，有这么一个不错的一个基础，然后才能让这些外商来愿意在 我国家进行不同的这种加密货币投资也好，或者基础建设投资也好。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肯定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在于说，他呢这个纳伊布布克莱总统呢还在2022年的11月份发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国家层级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dollar cost averaging， 叫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Okay.
那就什么呢？就萨尔瓦多从2022年11月份开始。从今往后每一天都会购买一个比特币。
啥意思啊？我每天都要买一个，
每天买一个比特币。
OK，
所以这个就是叫定期定额投资嘛。
啊，就定投。OK，
你可以这么理解了啊。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算一下，如果到我们现在今天录播客这么一期，12月26号，
一年买365个呗。
啊，对，所以现在他应该手上有接近2785个比特币，大概1亿多美金市值。
Okay.
对，所以是个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经常是明里暗地里的去囤这个比特币的。
啊，那最近是赚了不少钱
啊？对，
他
们是赚了不少钱，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在2022年大概年中或者年末的时候去发布的，大家都在那里一个劲的踩着萨瓦多说啊，你看这个傻叉肯定就已经
亏的
不行了，但是到了今年接着没有人说话了。
对啊，他应该是赚了不少钱的。
对，赚了不少。他也那个总统也经常发推或者自己上不同的活动有讲过，就是他们其实不是不要赚钱，因为他们没卖出去就不要赚。
账面经济，就账面收入有嘛，账面收入是在往上走的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在去年遭受了这么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质疑和一片这个贬低声中呢，今年估计是找回了不少的自信，算是做了一笔蛮成功的一些投资吧，对吧？那么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火山债券也好，这个拥抱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也好，萨尔瓦多的这一些不同的对于加密货币的行为呢，其实有几个点我们是需要去关注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点，一个是对于环境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整一个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影响。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像你刚才说，其实萨尔瓦多在他们没有公布要做这个虚拟经济之前，他们的犯罪率很高嘛。我觉得中南美洲的毒品啊等等啊这些应该都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是。
那比特币可是一个非常容易，它是匿名的
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啊。
就是我如果就是洗钱这件，我觉得对于他们国家来说，洗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呀。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很大，虽然我不是学金融和经济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是有一个误区的，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一直有听这个，我现在还没听完啊，听那个大学的一个关于去讲 DeFi 的这么一件事情啊，其实虽然大家都觉得加密货币是匿名的，是更加有助于洗钱也好或者犯罪活动的交易也好，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其实即使有了加密货币之后，所有的这种犯罪活动有关的这种金融活动的交易还是以美元作为现金结算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在流通的货币里面有大概我忘了是70%还是80%都是100美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无论是贪官啊毒枭的家里面都囤着一叠的100美刀，是因为100美刀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论在美国本地还是其他一些使用美金作为法定货币或者交易货币的国家，你都是很少见到，因为不怎么用。但是这一些100美金全部都被用于这一些基本来讲都被用于了犯罪活动， 所以这个才是更加有效的反侦查而且完全匿名的一个交易手段。所以相比而言，加密货币的这种还是在某一个程度你是可以被发现的。
加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就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现金一定是一个最容易洗钱的，就是洗钱的第一最好的一个利器就是靠现金，现金永远都追踪不到。
嗯，
然后呢加密货币像比特币啊这些，它最终就是你如果一定要花尽心思我要去追，其实我是追得到的，因为我的反正它的所有的这个交易数据都在链上，所以我就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回去追，我怎么着我都是追得到那个钱包。
是
那个钱包它或许是个匿名，它可能是个比方说我们的 MetaMask 啊什么这种钱包，但是你如果这个钱包你要拿去把它做流通做什么，你最终都还是会回归到交易所。
嗯，
那只要是个正常交易所它都要做 KYC、
嗯、
你只要追到了这一个钱包你就一定能找到一个线索。
对，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 make sense 的，但是换句话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加密货币这件事情是降低了犯罪成本的。
嗯，是。
因为你说如果没有比特币，我们讲就是说，然后我是一个毒贩，我要去洗钱。
嗯。
然后那我去洗钱，我要干嘛？就像美剧里面，我要去开洗衣店，我要去开 pub， 我要去开各种各样的夜总会，我要去开这个开那个，就是。我但凡这个东西我要开了，我这个钱流进去了，就是怎么着我都还是会说会我的成本很高，首先、
嗯、
对吧，我得要先养小弟他去给我开，对吧，然后我在这个里面我要去开夜总会，我要保证它是一个正常的经营，然后经营下面我怎么把这个钱放进去，就是我的成本非常高。
嗯，
就是因为我的犯罪成本非常高、嗯、所以可能导致的我要做的这些事情我就不愿意去做了。
嗯，
但是今天我变成了一个数字货币，那相对于来说就是我要怎么做，疯狂开几个 MetaMask， 多去注册几个钱包，然后我要去做的所有东西，然后无非就是再用，然后就是我要去做任何交易之前我先去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我会给它换一波。
嗯，是，
对吧，
对，
然后我反正换一波换完了以后这个币谁知道谁是谁的呢。
啊，对，然后还搞个混币器。
对对啊，就是我觉得但凡这个东西只要运用到科技手段的时候，它只剩下一串代码的时候、
嗯、
我的犯罪成本就降低了。一旦我的犯罪成本降低了，犯罪犯他们就开始肆无忌惮了。
嗯，是，对。哎，我觉得这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领域的，
对，
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诞生或者兴起，
对，我
会对整一个犯罪的活动里面的经济的这一个流通或者经济的一些啊、怎么说的一些反侦查反监管手段的一个影响会有什么。
对，因为我这个事情其实是你在跟我说这期选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最大的一个问号，就是一旦假设说现在萨尔瓦多他把他的整一个这个国家都开始以比特币来做我的法定货币了，好，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就是你也知道像前阵子破的那个暗网、
嗯、
那个暗网他们就是用比特币来做结算的嘛、
嗯、
那当我现在开始说我的整一个这个我的这个国家我的比特币已经开始可以做消费了，
嗯，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今天我犯罪活动我赚回来了一笔比特币，
嗯，
好，我赚回来这波比特币以后我去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我把它放进去、
嗯、
我换一波 USDT 出来，
嗯，
然后我再用这个 USDT 我再换一波回来，
嗯，
没了，就是 literally 就是非要，虽然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但是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就两步
就可以洗干净了，
对，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可以拿着这笔钱就该干啥干啥了。
嗯，是，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换到就是人就是现金，我今天拿回来这些所有的赃款全部都是现金，那我要干嘛，我要去把它投入经营。然后
我觉得这个里面估计国家作为一个执法 且一个强力机构的话，它更关注应该是出境的这么一个流程，除非说你完全不变成法定货币出来。
但是它不需要法定货币，因为我已经可以用比特币做结算了，我买房子就已经可以是比特币了，
对
不对？
啊，对对，据说是可以这样子的。
对啊，
对
对啊，那像这样的话，我出境规范个啥呢？
那你就想好，那如果我买房子，那个我要登记这一个房主人的嘛，
嗯，
然后这个还是会留下一个痕迹的呀，就
是。问题
是
你怎么知道我这笔钱是赃款呢？
对，没不需要啊，所以就是你在某一个时间买了个房子是用比特币买的嘛，嗯，那么我一个国家可以每一次有这么一些交易的时候，我就开始他给你把你列入一个 suspicious 名单啊。尤其你在想这里面就牵扯到，如果你是用比特币买房子，你难道还能正常的做按揭按揭吗？
然后我要去查你这笔比特币是哪来的。
对啊，你肯定就一笔给过我，全部全款给了啊，给了这么一个买房子。这里面我觉得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有趣的。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会很好玩。
对，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里面深入了，
嗯，
不然这期话题就聊不完。
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是是。
对。
那么对于我刚刚讲到啊，就是在环境这个方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考虑，就是一旦提到加密货币也好，或者说很多还是处在一些比较守旧观念的一些人看来呢，比特币也好，加密货币也好，会对整一个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其中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消耗很多能源，另外一个就是会产生很多碳排，还是所谓的碳足迹。那么其实我们刚刚已经 讲到了，萨瓦多其实是完全打算利用这个火山带的地热能去挖币的，
跟冰岛一样。
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新鲜了，冰岛已经把这件事情作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而且冰岛是很多这些矿场的首选的一个地方。
对啊，
第一个政治稳定，第二个你知道绝对不会爆发什么七七八八的战争的，也没有人愿意去那里打，
无非就是火山喷发了。
对对，就唯一我觉得最不稳定应该就是如果遇到火
山
不小心
就是像这阵子火山喷发嘛。
对对，不然的话他们的这个地热能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
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可再生的能源去挖币，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说消耗我们现在很珍贵的一些能源，因为你不用它也就浪费了。
嗯，
那么相对而言这个碳排也就无从说起了，因为通常而言我们是用化石燃料去挖矿才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嘛，那么现在我们转用可再生能源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其实在环境方面呢，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已经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期话题最后一个点，就是所谓的社会上面的影响。那么社会上面影响，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就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和一个消极的影响啊。那么积极影响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普惠金融。那普惠金融是个什么呢？普惠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的一个金融概念，它的意思呢是普罗大众都有平等或者负责任的可持续金融服务的机会。那么这件事情包括我刚刚讲提到的，我在上那个杜克大学的 DeFi 的这么一个课程的时候，这个教授也有提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DeFi 的产生其实是大大推进了普惠金融的这一个进步的。
那这个我赞成啊。
对，因为在萨尔瓦多有70%的成年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所以是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早都已经习以为常的，无论是存钱啊、取钱啊、获得定期或者活期利息这一些基本的金融服务，他们是不可能享受的，更别说你还有什么其他七七八八不同的什么金融衍生品的服务。所以呢对于他们而言，这一个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的广泛的使用或者流通，其实是能大大的促进他们享受到当时他们享受不到这个传统金融体系的一些服务的。那能做到这一点也有赖于萨尔瓦多的整一个手机移动网络的这个覆
还是个基建嘛。
对，他们的这个移动网络的使用率达到了182%。相同的中国只有124.88%，美国只有110.17%。
嗯，
所以你想象这个在萨尔瓦多移动网络的普及率是远远高于各个大国和发达国家的。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其实你只需要一台手机和一个 WiFi 你就可以啊、想转账买卖什么都可以了，对吧？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从理论上来讲，我只能说从理论上来讲是让这一些长期得不到传统金融体系这一个红利或者福利的这些萨尔瓦多的国民享受到媲美或者甚至优于传统金融体系的一些金融服务。而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政要去肯定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我觉得这个是去中心化这件事情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能够，就是它完全把我们现在以前的那种威权政治下面的一些玩法完全把它给扁平化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说我们特别看好 RWA 这个赛道，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普罗大众而言，很大一部分的这种金融资产我们是没有办法够到的。
是，
就是不管你是说像很正常的那种什么 money market， 那 money market 谁都知道，就是做这种短期拆借利率的这种东西就特别特别赚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对吧？这个 bottom line 就是一个 billion 美金，就你但凡你能找到一个 billion 美金回来，你就可以开一个。
对，
那谁有嘛？
是，
对吧？
就是很金字塔顶端的一些。
对，就是你所有在传统金融里面最赚钱的那些东西，一定不是普罗大众我们自己能 achieve 到的。
嗯，
就是富人吃肉，我们喝汤，我们 maybe 那个汤也都喝不到多少。但是在去中心化金融的这一点上面，是说我把那些只能关着门玩的一些东西我全把门给你打开了，
是，
然后我再用一个比特别公平公正的一个方法，我让你来加入到这场游戏里面。
嗯，
那我觉得，但是啊，就是我觉得这一切里面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是被牺牲掉的。
那肯定的，我觉得所有都是所有的新事物的发生然后成长跟成熟都是
对，所以建议大家去听一听我们上一期 DFOMO。 因为就是当我把一个东西的大门给打开的时候我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嗯，
然后突然又发现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赚钱的东西，
还能这么玩、嗯，对，
就你会产生一种情绪的。
是，
那这种情绪尤其是对那些，我觉得尤其是对那些中美洲甚至我连银行卡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一些人，
嗯，
就是那种就是种泼天的富贵在我眼前，我
感觉到如果不抓住他就走了，
对，我接不接得到，我接到会被砸死，
对，
就是我接到了我有没有那个命去享受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我把它这个门打开了，那让普罗大众怎么样去一点一点的吸收它，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度要掌握的特别好，
对，
不然就变成了诈骗集团一大堆。
嗯，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做诈骗了，你知道吗？
对，但其实你知道有趣的是，萨尔瓦多其实民间已经开始出现很多这种普及区块链普及加密货币的一些组织，
我觉得这
去不同的地方去向这些村民去或者居民去普及这么一些知识。
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可怕，是在你知道那个有一个 non for profit 的机构，就是那个 open world，
嗯，
然后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好多地方都是他们是用那个红魔
去拿币嘛？
对，他们去扫，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他们叫 Open World， 他们就相当于是说我们的，是不是叫这个 Open World？
我忘了，
我好像还有他们的 APP。
对，
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World Coin， 他们发了一个币，然后这个币呢，他们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说给那些 低收入的国家，让他们去每一天给他去发币，就相当于你是我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居民，然后我每一天去给你发一个我的币，然后这个币最终他们的 promise 是最终你可以拿这些币去买你的什么食物啊，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啊这些。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个非盈利性组织，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去能够消除世界贫困，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正常的吃饭喝水，然后能够正常去享受该享受的医疗跟教育。然后这件事情本来出发点是一个特别好的，然后他们呢就有了一个那个扫虹膜的机器，所以那个扫虹膜机器全世界到处都有。然后但当时他们最开始我就很想去要嘛，然后悉尼是没有那个点的，然后九月份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展台，然后就有那个扫虹膜的机器，我正准备去扫的时候，后来我就被我同事然后就说那个非洲黑哥们儿的那个虹膜就200块钱一个，就是说就相当于是说有一些人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套利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人我的虹膜是独一无二的，
是，
而且你并不知道我的这个虹膜被扫了以后这个数据去到哪里了，
没错，
而且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就是需要用到虹膜来保护一种资产，在我们的正常日常生活里面很少的， 对吧？基本上就看电影都是有顶级的，就是各种各样顶级的一些资产，我可能要被锁在某一种保险箱里面，我要好几趟先什么指纹啊，然后什么虹膜，就是已经到那种级别的那种保密措施的东西，它可能才会需要用到说我要扫虹膜这件事情。所以虹膜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它是用不到的，
没错，
但所以这个事情更可怕，就是你并不知道你的虹膜扫了以后然后呢，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扫完了然后呢，那万一我们有一天社会进步到说我现在开手机扫虹膜，
对对对， 不是用指纹也不是用扫眼了，
对，我现在我未来如果说未来我的加密货币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冷钱包，我的冷钱包手机上我未来就扫你的虹膜，你才能有冷钱包， 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天哎，几年前我把我的虹膜扫过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这个事情， 我同事一提醒我，我就说
细思极恐，
就细思极恐的一个事情。然后特别是你当你知道人家跟你说哎你是不是特别想要这个币，然后但你又不想扫你的虹膜，哎非洲黑哥们一个虹膜200块钱人民币一个，你要不要？然后你就会觉得明明是一件好事情，就是总是会有一帮人在后面把这个一个好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拿来给你套利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
这就是人性的，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一旦开始开放了，所以我觉得你说萨瓦都是一个实验田，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怎么说呢，你要说你把一个国家它的国家经济以及它的国家人民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实验来做，你就觉得有点于心不忍，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但凡你不落地，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它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你不去做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实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它最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漏洞出来，
对，没错，
对，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这个普惠金融是一件事情，但是比较让大家觉得有担忧的一点呢，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萨尔瓦多作为一个国家，它的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和它这个国家的监管合规问题。那其实从第一个角度而言是非常的
非常正，对，
非
常明显。
因为萨尔瓦多的经济体系的不稳定的导火索呢，是源自2001年的一月份，那个时候萨尔瓦多政府决定放弃本国货币科拉，而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那从此就完全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这个独立和自主权，
货币自主权
都没了。对，然后20年后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无非呢大家也懂的，就是感受到了美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影响力方面的这么一个逐渐的衰退嘛，所以他们急需要找到另外一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能理解的。那么最关心这件事情你知道是谁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因为他们给他贷了很多钱，我怕你还不起。
因为 IMF 呢是很多比这个萨尔瓦多的贷款的最后贷款人。
我借了你，我是你债主，我怕你一换了就换了货币以后你没有办法给我偿还债务了。
没错，所以自从这个萨瓦多立法将这个比特币作为一个法定货币之后呢，IMF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敦促萨瓦多政府取消这一个作为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地位的这么一个议案。然后呢萨瓦多政府呢也和 IMF 进行了数年的极限拉锯战。那么最近呢就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 IMF 以一笔13亿美金的这个贷款作为筹码，再次催促萨瓦多取消比特币的法定地位，否则免谈。那么 IMF、
哎、难道不可以 IMF 花13亿去买比特币，我把这个比特币贷给你，然后你未来还你就还我比特币不就好了吗？不可以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 IMF 的负责人聊一下，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有趣，可以的，可以的。你知道，我觉得，在我看来，虽然我不是一个读经济和金融的人，也不是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
也不是个读政治的人，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IMF 的顾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从我觉得一个比较朴素的方面去想，其实从萨尔瓦多政府2001年1月开始决定放弃本国货币政策，到现在已经过了5届政府了，就已经换了5个总统了。但是呢，在面对这么如此棘手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很少去考虑通过自己解决自己本国的这种经济问题，然后进行金融的系统性改革去解决问题，而总是将这个希望寄托在外部。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永远都去想啊，我能不能搞一些借助一些外力，借助一些什么东西去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从内部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种国家他们的内部贪腐一定是很严重的。
是是，所以就是这个就回到了回到了我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监管跟合规问题。那么这个很有趣啊，大家想一下，当时萨瓦多推出以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之后，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比特币钱包，叫 Trifo。那么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即将要独家发售这个火山债券的中心化平台Bitfinex Security Platform， 还是刚刚我们讲过说这个总统纳伊布布克莱经常动用国家财政储备去买比特币，每一件事情你去想一下都不难发现你谁能知道他们是在从中干了些啥。
这个就是我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呗。
没错，这个就很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少林足球里面谢贤有个台词说，裁判、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打。那么你再想一下，放在萨尔瓦多里面应该是场上连踢球的人都是我的我想怎样就能怎样呗，对不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情，就这两个是最大的国际社会和包括他本国自己的国民对于萨尔瓦多这么一个全面拥抱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最大的两点的 concern。
这我觉得这个 concern 也是现在整一个区块链市场里面，就是加密世界里面最大的两个 concern、
哦、是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入的，
对，
或者在一个国家上面得到了体现嘛。
对，无非就是我觉得萨尔瓦多这个唯一 positive 的点，也就是仅仅也就只是在于是说我的这一块货币用的还只是一个区块链来作为一个货币而已了。那今天我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期话题里面有很多课是值得大家来探讨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留任何关于你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咯。
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一个抛砖引玉啊、
嗯、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对这个话题有一定的兴趣，然后可以做一些后续的了解。
对，
那么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对，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
拜。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lungs they holler high behind,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